好，我们看第十二回下半段啊，那也很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可能不同的角度看贾瑞。那我不能够意图说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解说一定会得到很多朋友的同意。那有时候很多人还是说他去看的时候总觉得贾瑞是一个很下流的人，那我想大家其实也都同意了。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作者，一个创作者，当他的心到最悲悯的时候，他其实对人世间许许多多人性的状态，他都会有一种担待跟一种包容。那贾瑞可能是我们最不容易担待跟包容的一种人性的状态。因为我的意思说，你在看一个情色电影 A 片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人都把自己处理到像动物一样的状况，其实是很不喜欢的。可是贾瑞这一段，我想重要的是说，会不会让我们觉得人的的确确那个动物性的部分并没有完全消失。所以这个动物性的部分并没有完全消失的话，那么这作者他在度化这个动物性的部分的时候，他的用心是特别深的。因为我们等一下看到贾瑞这一次的这个上当，染了重病在床上，他最后写的那个风月宝鉴的部分，才让我们真正看到，如果风月宝鉴是一个镜子，那贾瑞其实刚好就是一个镜子。他让我们在这个镜子里看到人性多多少少这一面，我们最不愿意去看的这一面。我不知道等一下大家看到那个镜子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在看镜子的时候都希望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美好的东西。所以他看到凤姐是他喜欢的人，他就进去跟他做爱，那那个镜子反过来看就是一个骷髅站在里面，他觉得他不要看这个骷髅，这是死亡。那同样的，我也在想，如果第十二回是一个镜子，贾瑞是一个很难看的人，我们当然觉得我们在镜子里看到是贾瑞，我们一定不高兴的。可是也许其实贾瑞真的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啊。所以作者对于风月宝鉴，我们不要忘记《红楼梦》这个小说的名字曾经叫做风月宝鉴，它就是一个镜子，让大家去了解到情的空幻的这个问题。那么在人的精神上的受苦，肉体上的受苦，其实作者都用一视同仁的方法去看它。那这个贾瑞用这个角度来看，何尝不是一种肉体上的受苦啊？就是尤其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很多青少年的问题的时候，他对于刚刚发育的身体不可自制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其实是一般人非常难了解啊，非常难了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贾瑞的这个情欲世界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一段很不堪入目的这一段，那好像旁边王熙凤在骗他，贾蓉贾强在骗他，可是贾瑞反而其实最重要是他自己过不了他情欲的那一关啊，就是一再的还上这些当。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地方啊，他自己在屋子里面等到灯亮起来的时候，忽然发现是贾强拿了那个火把纸碾子啊，在照着，然后看到炕上的人，然后才是看到是贾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贾强跟贾蓉的出现，让这个贾瑞简直羞到无地自容，因为这些都是他的晚辈，贾瑞是玉字辈的，那贾蓉贾强都是草字头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个黑暗的世界，在一个情欲的黑暗世界的时候，人可能有的面貌，跟当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在灯光大亮的状况里，他恢复了他在伦理里的辈分，他是一个助教，他是学堂里的助教，然后他又是一个叔叔辈的人，他的羞辱其实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回到了白天的自我。好，所以那个黑暗里的那个自我是一个贾瑞的情欲世界，当灯光一亮起来的时候，他自己羞到无地自容的那个状态。他就赶快想要跑，那要跑的时候就被贾强一把揪住。你可以看到这些人都够坏的，当然也都是王熙凤的安排，就是今天晚上要整贾瑞，那要整贾瑞这些人也都要有好处的，所以贾强就一把抓住了这个贾瑞，就说 莲儿婶婶啊，就是这个王熙凤已经到太太跟前说你无故调戏她，然后她用了脱身之计哄你在这边等着，那太太已经气死过去了啊，就讲王夫人已经气得要死，因此叫我来拿你，刚才你又认作她，没得说，跟我去见太太。好，贾瑞听了魂不附体，当然都吓死了，因为他的情欲从来没有想过后果，可是这个情欲真的让他一步一步掉到一个最后违反道德违反法律的一个大事件要爆发出来。所以有时候打开报纸看到很多荒唐不经的新闻事件，各式各样的犯罪，各式各样的这种事件，都会觉得哎呀，怎么会有这样禽兽不如的人。可是大概因为贾瑞这一章使你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其实会知道人的脆弱，人到无奈的时候，甚至你会觉得说，平常我们有很多道德法律礼教的学习，我们也很认真的让自己努力的用这些格言这些道德的这些法则来禁止我们做非法的事情或者非道德的事，可是一直到今天你可能都会打开报纸的时候庆幸说，哎，我不是那个人，因为我还没有犯那个罪。我常常跟朋友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不相信我没有那个部分，我大概也有那个犯罪的欲望，只是我大概在礼教各方面我得到了平衡，或者说也许我的理性控制我的感性，可是也因为如此，你会对那个非理性特别强的控制不住他理性的部分的那个人，其实会有一个悲哀啊，有一种悲悯。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也不太相信平常给他很多的道德教训法律这个规则很严很严他就不会做，其实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像贾瑞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反而是平常教训太严，所以一碰到这样的事情他真的就有点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我自己一直觉得美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美不是道德，美不是法律，可是你如果多看电影多看戏多看小说，你对人性了解了以后，其实有一种活泼，会有一种人性的活泼。这是我一向的主张，我一直觉得在一个严格的教育里，当它都变成了道德法律的时候，一个孩子在判断人性的时候其实是不清楚的，可是如果你让他读了很多小说，他对小说里的人性各方面的事件多了解，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他第一个他不会孤独，因为他觉得哎，小说里的人也写到这样的东西啊，我读了贾瑞，我知道贾瑞有情欲，那我的情欲也没有那么恐怖，他对他自己的情欲的问题其实反而是比较容易处理的方式。所以我这样的论点可能在很多比较正规的教育里很难被接受，可是我一直相信这件事情。我想这也是这样的原因，我觉得在一个社会里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或者描写人性的电影小说，我一直觉得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如果这个社会里只有道德跟法律，其实管束不住人性，人性最好的管束的方法不是管束，而是了解。当你了解了以后，你对那个人性本身有一个认知以后，你会哈哈一笑。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月宝鉴其实真的是一个风月宝鉴，就在这一回当中你看到的贾瑞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状况，其实会对人性的这个了解有了这个很深层的一个领悟。那么也就是说，也许贾瑞是用一个像赎罪一样的方式把他的情欲带到了死亡的部分，可是因为贾瑞这个个案，也许让很多读这个小说的人可以度过了贾瑞的这个难关啊，去越过他这个难关，我觉得那个是救赎的意义啊，就真正文学或者艺术里面真正救赎的意义。所以我刚刚提到说这一段写得很像阿玛多瓦，因为阿玛多瓦现在电影大概都在处理这一类的人，就是最不克自制最难堪的人性的部分，然后他在处理，那么他最后在他的电影里面常常会觉得有一种无奈苍凉，可是你开始懂得比较多一点的人性过程，然后那个爱我觉得也是比较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贾强这里就在整这个贾瑞了啊，就说贾瑞吓得魂不附体，只好就说好侄儿，只说没有看到我吧，就是希望他饶了他。你可以看到他说侄儿，贾强是他的侄子，所以一个叔叔这样的事情落在侄子手中变把柄，他自己大概都要羞死了。 啊，所以这里面还不只说他这个事件被抓到，我觉得这里面大家更要注意到，在严格的礼教社会里面，长辈是拉不下脸来的，所以你常常会觉得那个东西变成最大的人性上的一种考验，因为他自己有一个架子在那个地方，平常他上课的时候他也是个助教，那这个时候他忽然被逮到这样的事情的那个悲哀性。好，所以这一段里面写到这些部分，我想大家可以去慢慢深读他这些内涵啊。然后他就拜托这个贾强说，就说没有看到我，那明日我重重的谢你。好，他一讲这句话，你看到贾强根本就安排好的，贾强立刻就说，那放你或者不放你不值什么，因为很容易，因为现在就是他们两个做主了，说那你要谢我多少，立刻就谈价钱了啊，谈条件。所以贾瑞其实真是够笨的，就是他连逃也不会逃，就是你常常想说，哎，如果我是贾瑞，我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有方法我怎么样逃掉，可是他最后硬生生就是被这两个人各骗了50两，写下一个借据。那其实他每一步你就看到这个人，这个小孩就是老实啊，就是其实贾代儒真的要负很大的责任，从来没有教他人世间的复杂。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问他说，啊，你到底要谢我多少？那口说无凭，写一张文契来。你看那个贾强这么坏啊，他就说，好，你口说无凭，那你说你到底欠我多少？我们来写一个这个借据吧，写一个就借据，将来可以告到官里面去，可以论理的。那其实这个时候，贾瑞绝对有方法脱身啊，就是说你试试看，如果你做一个作者，你想为贾瑞脱身的话，他一定也有方法的。可是他笨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时候没有纸没有笔我怎么写，你看他脑筋里面的逻辑是这样想。然后贾强立刻就说，这也容易，立刻纸笔就拿出来了。所以是不是显然已经安排好的，就是根本已经设好圈套，知道一定会逮到他，也知道说他一定要逃脱，一定要他写下一个借据，不但让他这个人得不到，财还要失，那就要他写借据。那可是贾瑞就是很呆啊，他就说，这个时候没有纸啊没有笔怎么写，你看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人家根本是在设计他。所以贾强就说，这也容易，说毕翻身出来，纸笔现成。你看这么半夜三更的跑来，竟然带了纸带了笔，当然都全部在圈套当中。所以你越来越觉得贾瑞真的是一步一步掉在那个他自己根本不知道的一个圈套，那这个圈套其实也很好设啊，很好设，可是他就是完全不知道的那个状态。所以拿来就命贾瑞写啊，他两个做好做歹，这个做好做歹，大家两个就在讲价钱啊，可能贾强要100两，那贾瑞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就是可能20两，然后就是弄最后变成50两，所以就写了50两，然后画了押签名盖手印，有一个证明。那么像这种东西啊，我们看到其实私下的东西是不是在法律上有这么大的这个依据，就是他一定要交这个钱，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后来贾瑞真的就被这个东西逼死了，因为他根本也没有钱。可是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不拿出来，他就声张出来，因为有一个这样。可是借据上并没有写说他调戏王熙凤，而是说可能赌钱欠了多少多少多少两银子。好，所以其实贾瑞处处你都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没有什么大脑，他也不知道说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骗局。啊，一步一步都是一个骗局，所以就写了50两，画了押，好，想说总可以走了吧。还有一个人呢，这是贾强的，对不对？那贾蓉说他不依啊，他说你拿了50两，我没有拿50两，所以贾蓉又咬定牙不依，只说一定要告诉族中的人，明天要闹出来，然后评评理。那贾瑞急的又赶快跪下来磕头，你看这已经是一个叔叔跟侄子磕头了，啊，他就是所有的身份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一直刚才提到说，其实历史上小说里面很少写这样的人物写到这么好。我提到多斯托耶夫斯基的那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就是那个小说里面写俄罗斯当时那种社会里面最被侮辱的一群人。那小说写到这种程度，大概作者就是最悲悯的那个状况啊。所以《红楼梦》里面有，多斯托耶夫斯基也有啊，就会写到这种最被侮辱的这种人的一种状态。好，所以贾强做好做歹的，也写了一张50两欠契才罢。那贾强又说，如今要放你，我就担着不是啊！你看他们要放他，还要说我们担很大的不是，因为意思是说王熙凤已经到太太老太太那边去告状了，那如果他放了他，他们就有责任，对不对？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王熙凤根本就没有去告，对不对？那么这种事情闹出来，其实王熙凤自己本身有很大的责任的，因为你干嘛 跟人家约了晚上在那个地方见面，所以根本是骗人的。可是贾瑞完全不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里讲说，我们放了你就担着不是，老太太那边的门早已关了啊，如何如何，他其实在骗这个贾瑞啊，就是说已经声张出去，所以你现在要小心，你即使要逃的话你要很小心，所以老太太那边的门已经关了，那老爷正在厅上看南京的东西啊，所以这两条路你都不能走啊，你不能过去，那你只好走后门，所以他们要放他，最后还要再害他一招，所以给他一条路，这条路是让他等一下蹲在那边去头上浇上马桶下来的，所以其实这些人就是全部设计好啊，就是最后让他回去的这条路都帮他指定好，所以你在这个屋里还藏不了啊，因为等一下有人要来堆东西，这个房间要放东西，所以等我寻个地方。说毕就熄了灯出至院外，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把贾瑞就带到了一个地方，让他蹲在那个地方了，然后他们就走了，假借一个理由就走了，然后他们故意就躲起来不见，然后贾瑞就在那傻呆呆的就蹲在那边等，完全相信他们。所以你看到贾瑞每一次的上圈套都是因为他完全相信对方，可是对方其实都在骗他，然后就从上面噼里啪啦那个尿桶石桶就浇下来了。好，所以这里面贾瑞一步一步被作者放置到一个最难堪最被侮辱的那个状态，可是也因为这样子，其实细心的读者其实会感觉到一个不忍啊，一种不忍，就是这么无奈的一个情欲最后被用这样的方法去侮辱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惨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说毕两个人就走了，贾强跟贾蓉都各拿了52的这个借据就走了。那贾瑞此时身不由己，就蹲在那里心下盘算，只听头顶上一声响，哗啦啦一净桶的尿粪从上面直播下来。好，所以不晓得，其实后来觉得王熙凤真是很过分啊，就是一步一步一步到最后这个地方他还要这样去好好整他一下，就头上又是尿又是粪。可是对作者来讲，他必然写这一段，因为这个尿跟粪其实真的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侮辱，就是贾瑞必然要掉到一个最脏臭不堪的那个状况啊，因为人性的情欲最后你不克自制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掉到一个最脏臭不堪的处境上面去。所以这个画面我一直觉得，我一直想说应该推荐阿莫多瓦去把它拍成电影，我想我们的华裔导演里面很少能够拍得好的，因为我们总是其实画面还蛮优雅，可是在西方有些导演他这一段拍出来的话大概是很难看的啊，就是真是脏跟臭，就一身都是尿跟屎啊，蹲在那个地方的状况，就是他的情欲的下场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从上面直播下来，可巧浇了他一头一身，所以贾瑞长不住，哎呦一声，忙又掩住了口，不敢声张。他本来觉得臭到简直可怕，他就要叫出来了，可是马上又觉得一叫别人发现，马上又把嘴巴盖住。所以你可以看到贾瑞的处境到最不堪的地步啊，就是连叫都叫不出来的那种悲惨的这种状态。所以那个屎跟尿一身都是，然后又冰冷打颤啊，因为天气这么冷，衣服都打湿了。那么只见贾强跑来叫说：“快走，快走！”所以你可以看到贾强是倒了那个尿以后再走的，是不是？他又跑回来叫他说：“你快走，快走！”所以他就满头满脸就是屎尿的这样的状况，三脚两步从后门跑到家里。那已经三更天了啊，已经到了三更天，只得叫门。那家里的人开了门，看到这样的景况，当然吓了一跳，怎么回事？怎么会一身都是屎啊尿的这样回来？少不得撒谎说天黑了湿了脚掉在茅厕里啊，就是现在我们的抽水马桶袋不容易掉到这个样子啊，古代那种厕所就是掏粪的那种，他说他掉到厕所里去，那然后就自己到房中更衣洗濯，换了衣服洗澡，那么心下方想是凤姐玩他。好，这个时候好像他才领悟了，觉得是王熙凤在玩弄他，在耍他。可是你注意下面的写法啊，他已经完全领悟知道王熙凤在玩弄他，可是他还没有办法不爱王熙凤，我想惨就惨在这里。好，所以你看到下面这一段，他说心下方想是凤姐玩他，因此发了一回恨， 就恨凤姐了。再想一想那凤姐的模样，又恨不得一时搂在怀中。我想大概写那个情欲煎熬写到最好就这种地方，就是你常常没有办法，就是你如果有一个朋友这样，你真是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劝的啊，就是他跟你一起恨恨恨，可是你开始骂他的时候，他又说你干嘛骂他这样。我们从前有时候那种傻里呱唧那种夫妻吵架，然后太太就来跟你哭哭哭，然后骂他丈夫。后来我听了烦了，我就说跟他一起骂一骂，他马上就骂你了，说你骂他干嘛这样。所以其实后来我都不上当了，就是其实那个爱跟恨它变成没有办法分别，就是包括骂也只有他可以骂，恨也只有他可以恨，那因为他觉得他有那个权利啊，所以这种时候其实旁观的人要非常非常小心啊。我们常常那个不知道 不懂事的时候，你就会以为你也可以骂了，可是他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发了一回恨，很快他又想到哎呀凤姐，他就恨不得又抱在怀里面，所以其实他一直致死他那个煎熬都没有办法摆平啊，他都没有办法摆平。最深的恨里面常常就是最深的爱啊，所以那个情欲的我们讲纠缠，它就是解不开的啊，根本完全解不开的一种东西。所以一个晚上竟不曾合眼，自此满心想凤姐，只不敢往荣府去了。好，不敢去，不敢去找凤姐，我们觉得事情就了了吧，当然不会了，因为情欲煎熬并不在于你去不去的问题，他去是有一个幻想，觉得跟凤姐真的可以怎么样，他不去那个幻想还在。所以这里面其实作者要讲的就是情欲根本就是一个幻象，而这个幻象是你自己造的，就是这个像是由你心造的出来的。所以凤姐即使不在，她的那个幻象还一直在她的脑海，每个晚上就睡不着。好，所以下面就看到她的那个那种悲惨的那个状况啊，自此满心想凤姐，只不敢荣府去了。然后贾蓉贾强两个常常来索银子啊，你欠了50两银子，大家知道50两银子不少，记不记得我们说刘姥姥借了20两银子回家就做了一个小本生意的，那这50两银子真的不少，那贾瑞哪里有钱啊，根本没有钱的一个人，所以常常来索银子，他又怕祖父知道，又怕贾代儒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难尽，又添了债务啊，这种煎熬掉在这样的一个最悲惨的这个处境，然后日间功课又紧，然后这个祖父还要逼他一直做功课，所以20来岁的人啊，就是20岁上下的人尚未娶过亲，而来想着凤姐啊，就是每天这样子一直想着凤姐，想着凤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到底是领悟了吗？被骗到这个状态领悟吗？其实没有领悟，他想得更厉害了，所以未免指头而告了萧乏。好，我们看到这里用了当时的一个俗语，指头而告了萧乏，我们现在可以说是自慰，或者粗一点的手淫，或者说你们回家问问你们家里的男孩，他们大概都知道学校里面叫什么什么东西。那么男孩子的这个性的这个自我发泄跟解决的方法，他就指头而告了萧乏，就是每天自己在那边搞起来，那么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好，我们看到这里面都是在写少年情欲之间最难堪的东西，可是不要讲古典小说，其实现代小说写这个东西写的都不多。其实那是一个悲剧，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对贾瑞来讲，其实重要的真的不是凤姐在不在的问题，是他自己的情绪无法宣泄，而在那个祖父的世界根本没有情欲这个东西，叫克己复礼，对不对？儒家总是讲克己复礼，所以每天都在跟他讲礼教。可是20岁的这个男孩子他本身就有情欲，而这个部分是动物性的本能，从来没有在教育里面跟他谈这个东西，所以他只好自己晚上自己指头解决。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一直在他的性的幻想里面变成一种纠缠。那么这个部分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我觉得贾瑞绝对应该变成一个现代小说，就是对于今天的青少年的情欲问题，其实这个东西可以拿来作为一个非常有趣的个案，就是他的那个凤姐的幻想其实是他自己营造出来的，你真的让他跟凤姐发生什么事，他可能就好了，他也就没事了。其实在于是幻想，幻想里面的情欲煎熬是最痛苦的，因为根本没有发生，所以他自己每天在自己在幻想这件事情啊。所以我很希望这一段很多朋友能够读得懂，因为我也相信很多的母亲特别不容易懂自己青少年的孩子，男孩子。好，所以这些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他的那个情欲的发泄他究竟怎么解决啊，他怎么去处理。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性教育比较开放的社会里面，可能这些东西都会比较谈得多一点，可是过去哪里有人跟你谈这个， 所以小时候如果你还看《红楼梦》的话，你会觉得哇，有一个人跟你一样。可是如果你没有，连《红楼梦》这样的小说都没有，我想那个情欲的恐惧都会很害怕的。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说，他在小时候当他发育以后，他有这个性的这种冲动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每个礼拜就跑到教堂去跟神父忏悔，因为他觉得是罪过，因为没有人跟他讲这是什么东西，他觉得那是一个魔鬼的罪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尤其在男性的这个青少年世界，因为我想女性也许不太相同啊，就是说在男性的这个世界里面，他其实这个部分非常非常属于动物的本能。那这个部分贾瑞写到这里，其实你可以看到他最后一直要走向他这个情欲的死亡啊，所以其实根本我一直觉得到这个时候跟凤姐已经无关了，那个只是他的一个幻象。更兼两回动脑奔波，就是两次半夜被冻得要死，然后屎尿浇在身上，那么因此三五下里夹攻不绝，就得了一病啊，就是生了病。那心内发膨胀，口中无滋味，脚下如棉，眼中思漆。好，所以有这些病症，其实就是身体都虚了啊，整个虚了。然后黑夜作烧，白昼长倦啊，就是半夜里面整个身体发烧，然后白天就是疲倦的不得了。那当然就是半夜里面，因为他会梦到凤姐啊，他就会自己在那边发生很多性的行为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半黑夜作烧，白昼长倦，那上课就是当然就睡觉了，也根本疲倦的不得了，没有办法上课。下逆连经，就一小便的时候精液什么全部都流出来。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贾瑞得了一个大的重病，而这个重病后面讲的所谓下逆连经其实是征兆，后面前面的病源其实他自己的情欲世界。那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慢慢看一下，其实到现在为止文学里写这个东西写的都不多，因为现在很多朋友看很多现代小说里面对这些各种恋爱啊、爱情啊、性啊描绘，可是我觉得情欲的本身的那个欲望性其实写得非常非常少。他我觉得他是不一定要有对象的，他就是自己身体发育的状况里面的一个动物性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发展啊。所以我觉得贾瑞其实到这个部分要写的其实已经是谈到他自己身体上的一个困难的问题。然后受痰带血啊，当然已经越来越严重，就是咳嗽的时候痰里面都已经带血，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天全了啊，都已经天全，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有了。于是不能支持，一头失倒，可是合上眼还指梦魂颠倒，满口胡说乱话，惊怖异常，有时候就会害怕啊。那百般请医疗治，肉桂、附子、鳖甲、麦冬、玉竹这些中药，各种补品的中药吃了有十几斤下去也不见个动静。好，你可以看到接下来时间转了，树忽腊尽春回，冬天过完了，春天来了，腊尽春回。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腊尽春回的时候，贾瑞要走向死亡，秦可卿要走向死亡，就这个小说里面的两个人物走向死亡，两个完全不同身份不同状态的人走向死亡，可是背后都是一个字，就是情啊。可是作者是把情淫合在一起来写了。所以贾代儒也忙起来，觉得这个孙子怎么病成这个样子，就各处请医疗治皆不见效啊，都不会好。我们在这里又看到秦可卿的事情重演，就是不是讲病就是命吗？治得好病，治不了命。那如果他的情欲的本质是一个性格里的悲剧的话，其实是治不好的啊。所以怎么找医生治疗其实都没有用，也都治不了。后来就吃独参汤，独参汤是一种中药，就是过去相信病重到最厉害那个虚的时候，最虚的时候就是参汤，独参汤就是单一味药，那认为参是最补元气的这个东西啊，就用独参汤，就当然也是说贾瑞已经病到不行了啊，就用独参汤来治疗。那代儒如何有这力量？贾代儒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在私塾里面教书的一个穷老师，他根本没有钱，所以他哪里有这个力量？好，下面你看作者特别安排这一段，又把贾瑞的问题带到凤姐上去， 所以其实贾瑞是至死不悟，可是凤姐也是至死不悟，就凤姐到最后就是不给他这个身，其实所有的人生都控制在凤姐手上。他不是跟秦可卿说你要吃两斤也都有啊，可是等到贾瑞来要人参的时候，他说没有人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贾瑞跟秦可卿的写法一定要写在一起，因为这里面中间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凤姐啊，就是凤姐。所以凤姐在这里就是发狠，就是不给他人参，就是硬要把他整死，觉得你病也是活该。可是他从来不觉得他自己对这个病也有一个责任。所以我想这里面就可以看到我刚刚提到说所谓的因果，或者说这是一个恶缘。那这个恶缘如果还有下一世，凤姐大概很惨。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因果的时候，你觉得恶缘里面的这种关系是非常恐怖的这种东西，所以也会使得你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总相信说人到最后其实即使自己有理都应该宽厚。王熙凤觉得她很有理啊，因为是你来调戏我，她是抓住这个理她就不饶人了，可是不饶人永远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里面王熙凤的这个处理非常非常恐怖。好，我们看到贾代儒没有这个力量就往荣府来，希望拜托有一点人参，那王夫人就命凤姐称二两给他。王夫人是一个好人，那也愿意做善事的，就说称二两的人参给他。那凤姐就回答说新进都替老太太配了药了，所以那些人参都替贾母配药配掉了，那完整的太太又说留着送杨提督的太太配药，那偏生昨儿我已经送了去了，就意思说来不及了，因为我昨天已经送去了。好，这里面当然都是这个应付敷衍的意思，因为我们前面才听过他跟秦可卿说两斤人参也都没问题，所以马上就是一个对比啊，马上就是一个对比，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是嫌恶贾瑞，他觉得贾瑞这样的一个人不如死了算了啊，所以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交代啊。所以王夫人就说了，就是咱们这里没有，你打发个人往你婆婆那边问问，或是你甄大哥哥那府里再寻些来凑着给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处。那王夫人因为是念佛的人，所以王夫人就觉得这个王熙凤怎么搞的，平常也蛮大方的，怎么这个时候这么小气，就是说你就是家里没有，现在他也相信了王熙凤讲的话，就是家里没有，可是你也可以去，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家怎么样去凑一凑也凑得出人参，怎么会凑不出人参出来，说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处，他就提醒他了。好，所以作者其实在这里点了一下，就是你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处啊，就是可是王熙凤也有一个结，这个结就是他恨贾瑞，他恨贾瑞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傲气，因为他觉得我这样的人你凭什么来追我，就是人一旦有这个傲气的时候他就解不开这个结了。所以我们会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如果贾瑞有一个当局者迷的迷，其实王熙凤也有一个当局者迷的迷。那贾瑞是那种父母早亡家世卑微那种一生受侮辱人的那种悲哀，那种性格上的缺点，那王熙凤是一生是千金小姐永远是整人的那个娇气。好，他没有想到这个娇气其实也是他的迷，就是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能够稍微厚道一点点啊？因为其实我们不太容易理解王熙凤干嘛恨贾瑞恨的这个样子，你已经把他整这样子，你不是全部在你掌控中吗？你不是强势吗？为什么你这么恨？可是这里面我们很难理解，在心理上你一旦觉得你的身份跟这个人是不同的，这个人连追你都是侮辱你，你可以了解这样东西吗？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贵族家庭那种，他就觉得我的身份你凭什么跟我讲话，就是其实王熙凤心里面有这个东西，所以他在这里就恨得不得了，就对贾瑞，因为他觉得贾瑞如果要追他有这样的念头，对王熙凤都是身份失身份的事，就是因为他觉得他高贵到这个人根本连追他都不应该敢追的。好，所以这里面我觉得《红楼梦》的精彩是看到人性的各种悲剧啊。所以其实你很不容易看出来王熙凤绝对不知道他自己有一个悲剧，是他从小的那个贵族家庭那个傲气的东西其实是他的悲剧啊，变成他的悲剧。所以在这一段上其实最不可解，因为你觉得没有什么道理说他为什么这么硬生生就是不要给他，就是 当然我们不能确定这个人参是不是一定可以救贾瑞了，我其实是不相信的。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悲剧的命运势必是要走向情欲的死亡，所以根本不可能救他。可是对王熙凤来讲，如果他相信这个人参可以救贾瑞，他干嘛硬不要给他，硬要他死的这个念头这么重？那我想我们应该要理解这里王熙凤的性格是什么啊，王熙凤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所以王夫人就跟他讲了，好，劝他说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处。好，凤姐听了也不遣人去寻，她其实没有听进去，对不对？她也不在意这个王夫人跟她的这个劝，她并没有找人去找，就将一些渣末泡须凑了几钱命人送去，就那种人参的须啊，那种渣末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功效的那些东西，就包了几钱，还不到一两，就送了过去，只说太太送来的，再也没有了啊，他说太太送来的，他绝不说他送来的，因为他绝不要跟贾瑞有关系。好，所以这里面都是他的那个傲气，就是这个癞蛤蟆，那就是那样的心理，使他根本不要跟这个人有一点点关系。所以我刚才才一再提到所谓被侮辱的跟被损害的那个部分，是我们很难很难理解的啊。就是你一旦有一点点傲气，你看不到这种人，你不会觉得身边其实有一些人长时间可能在被侮辱的状态或者被损害的这个状态。那王熙凤其实她的致命伤在这里啊，是她自己完全看不到。所以每一个生命在世俗的角度会有贵贱穷富，在曹雪芹的角度已经一视平等了，就是每一个人在受他自己命运的苦啊，不同的命运的苦都是不自知的。贾瑞不自知，王熙凤其实也是一个不自知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把这几钱的渣末啊、虚身啊，就送了过去，然后就回答了王夫人说：“我找人去找了，那么共凑了有二两去。”有没有发现王熙凤真的在说谎？就是她也做人做得很周到，就是说太太交代的，所以我也找人去找了，也送了二两过去。所以对比起来，其实十二回看起来，贾瑞从头到尾在讲实话，王熙凤倒是一直是说谎的一个人。那她非常非常的厉害。好，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作者绝对是在十二回要我们同情贾瑞的，让我们了解贾瑞这么难堪，可是贾瑞其实是一个悲剧啊，是一个可以同情的这个悲剧。好，贾瑞此时药命心盛，无药不吃啊，就是你看才二十岁嘛，如果要死他当然不甘心，而且他还有这么多幻想，所以不愿意死，不甘心死，所以要命心盛啊，我觉得这四个用字用得很好。我们平常其实很少用到要命心盛啊，这么想活着，这么想活着，所以在临终很苦啊。其实有时候你看到没有那么要命心盛的时候，大概也就走得比较安心一点。可是常常有时候你觉得年轻，然后他很多事情觉得没有完成，他那个要命心盛的时候，大概就非常苦啊。所以到临终的时候，无药不吃啊，可是白花钱也不见效。那这天来了一个跛足道人，记不记得《红楼梦》每次人生发生最茫然的时刻就是道士出来或者和尚出来。所以《红楼梦》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儒家的书，儒家就是贾代儒，儒家是没有办法救助什么的，他一直相信真正可以救助人间的其实是道家跟佛家，就是让你大彻大悟的这个东西。而且这些人要不然就是癞头和尚，要不然就是跛足道人，他总有一部分是残缺的。那残缺代表什么？代表他经过人世上的沧桑，他受过苦，他跛足，所以他修道成功了。那你如果太顺利，你其实不容易修道成功啊。所以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这种癞头和尚啊、跛足道人，有时候你不太了解，其实我们在八仙里面也是，对不对？这跛脚的、啊、驼背的，其实他意思是说，当你有身体上的痛苦，你才知道悲悯这件事情，当你受过苦、受过沧桑，你也才知道什么叫做宽容。所以其实这里面都在点化，就是太过顺利的生命其实不容易有领悟啊，不容易有领悟。所以这都是佛道的一些思想。好，就来了一个跛足道人来化斋。 那口里面讲说专治冤孽之症，有没有发现贾瑞跟王熙凤就是冤孽之症？有时候你对一个事情不知道怎么讲的时候，你只好说哎，真是冤孽。你有时候常常看到一个妈妈说她的孩子真是冤孽，那冤孽是什么？就是你爱他爱到那个程度，可是你就简直气死了那种状况。有时候夫妻也说就是真是冤孽，那不是冤孽不会变这么亲的。你要知道最亲的都常常有冤有孽。那这里面其实很奇怪的一个讲法，就对东方的世界来讲，讲到冤跟孽的时候就说不可解啊，居然治冤孽之灾，这种病症。所以作者已经点出来了，说贾瑞其实不是普通的病，是一种冤孽啊，就是不晓得前世有什么样的因果，这一世你要还他的债了，冤孽。就说林黛玉要还的那个债也是冤孽，对不对？因为这个贾宝玉当年灌溉过他，所以他这一世一直哭一直哭，用眼泪来还他。那这个还是比较美的善缘。那我用一个比较难听的话，就是贾瑞的冤孽就是要一摊一摊的遗精最后去还熙凤，其实是非常脏的感觉。可是这个下面写的就是这个东西了。所以其实我们只看到还泪的美，我们看不到这一段的难过啊，那种不舒服，因为他用了很脏的方法在写。可是林黛玉一直哭眼泪还他，他就觉得我这一世吧用眼泪来还给宝玉，你觉得是一个很美的事。所以注意一下，作者一定在写两个东西，情跟银之间的关系，就是眼泪跟金有什么不同？也不过人体身的一部分啊，有什么不同？可是我们都会看到眼泪，可是不会看到这一段。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贾瑞这一段其实是最不容易读懂，因为所有的读者都会看到还泪好美的一段故事，可是还泪跟贾瑞的下场都是冤孽啊，都是不同形态的。这是作者真正要讲的东西。所以贾瑞就听到了，你可以看到这个跛足道人要来度化他，大概最后的一次机会就在屋里面，他在病床上听到了，就直着喊叫说请那位菩萨来救我。所以他到死到临头到最后的时候，他其实是希望有最后的一个机会，他觉得这个是来救他的人，他说菩萨来救我。那我们大概都会有这样，就是生命到最绝望的时候我们会叫菩萨，好念经。可是这个小说的厉害在于到最后你知道这个菩萨来，菩萨其实不能救人的，还是你自己要救自己。我们最后看到这个跛足道人并没有救了贾瑞，是因为他跟所有贾瑞讲的话都讲得这么明白了，可是贾瑞做不到。这个时候才看到情欲痛苦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明明知道这个跛足道人跟他很清楚说你这个镜子只能看这一面，不要看另外一面，可是他偏偏做的是相反的事。所以这个时候才是让我们觉得曹雪芹其实真的大彻大悟，他告诉你说菩萨也不能救人啊，菩萨也不过就是来点化你，那讲完以后你做不做得到是你自己的事啊，就是领进门的这个工作。所以贾瑞就说请菩萨赶快来救我，然后就立刻爬在枕头上就磕头，就跟这个菩萨磕头。所以我们也常常做这个动作吧，有时候到庙里磕头拜拜，我们总觉得菩萨救我。那我相信很多禅宗最后也都点名说你真正的菩萨佛也就在你心里面而已，你自己能不能救自己，我想那个是重点。好，所以贾瑞的后面这一段我觉得很惨很惨啊，就是一个完全无奈到无法自救的人，所以连菩萨来了都没有用。所以作者的那个一段一段的铺陈把这个人推到最绝望的地步，然后让我们领悟说情欲还是要自己去救的，没有人可以救你。好，所以他就在那边磕头。好，众人就带了道士进来，所以大家也不见得相信这个道士，可是因为贾瑞就在那边一直磕头磕头，就是他跟这个道士有最后的一缘，所以这个道士要救他一下。所以贾瑞就拉住连叫菩萨救我，菩萨救我。然后那个道士就叹了一口气说你这个病非药可医，讲得很明白，对不对？不是吃药可以医的，那我有一个宝贝给你，你天天看，这个此命可保。说必就从搭链中，搭链记得吗？我们前面讲过出家人一个布袋搭在肩膀上，前面一个袋后面一个袋子，那个叫搭链啊。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密宗的喇嘛有时候还搭在身上，就是这个搭链，就从搭链中取出一面镜子来，两面皆可照人啊，就是这种镜子其实常容易见到的，我们在家里大概都有，就是两面的这个镜子，两面都可以照人。那镜的把子上面凿了四个字风月宝鉴，好，所以大家记得红楼梦这个小说名字原来叫风月宝鉴啊，它其实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写贾瑞的。那么其实也借贾瑞告诉你，《红楼梦》里面所有大大小小的人物都在不同的情欲纠缠里，是他们自己把假看成真了，啊，以假为真，所以假作真实，真亦假。那《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看到的太虚幻境里面就是这一句话，所以他一直在讲真假这件事。所以如果我们说贾瑞的这一段如果没有写到风月宝鉴，只写到说他在床上然后就死了，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没有办法领悟。所以贾瑞这一段加上了风月宝鉴，证明说贾瑞这个角色绝对是作者非常刻意要写的，因为他要告诉我们这是最难堪的人性里面的一部分，可是其实可能我们都会掉进这样的一个处境啊，掉进这样的处境。所以上面就凿了四个字，就是风月宝鉴四个字，然后就递给贾瑞，他说这个东西是出自太虚玄境啊，我们前面也说太虚幻境空灵殿上是金幻仙子所制，非常奇怪啊！记不记得金幻仙姑、金幻仙子就是秦可卿，就是贾宝玉在第五回梦到金幻仙姑说怎么跟秦可卿长得一样，最后他不说可卿救我，其实讲的是金幻仙姑的小名。所以你看到这里秦可卿要死亡了，可是秦可卿所谓金幻仙姑做的镜子竟然到了贾瑞的手上，那中间有一个王熙凤在里面，所以其实真真假假，作者用了又写实又神话的方式在带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人的因果牵连的这些关系。所以这个镜子是金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就是你不该想的东西，你不该动的行为，邪思妄动之症啊！我们今天如果有这样的镜子，我想一定大卖。那其实到处都是邪思妄动，那所以作者很好玩，作者就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说有这么好一个镜子可以治邪思妄动，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去买一个，有济世保生之功。那么所以他就特别跟他说，他带到了这个世上专门给那些聪明俊杰风雅王孙来照看，因为这些聪明俊杰风雅王孙常常就会在情欲里纠缠，所以他要来为他们治这个病。那千万不可照正面啊，不要看正面，只要看反面。所以我想这个正跟反非常有趣，因为你可以看到正跟反，等一下贾瑞就在玩这个游戏啊，就是人生的两面。那所以他说你只要看反面，你不要看正面。所以当然贾瑞这个时候在床上，他也不知道正面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反面是什么，那只要照他的背面。那要紧要紧啊，特别叮咛说你绝对不要忘了这件事，就是绝对不要看正面，只能看背面。那三天以后我就来收取管教你好了，就说三天以后如果你一直看背面你就好了，你的病就会好了。然后说毕扬长而去。好，这是菩萨的话，对不对？菩萨要救人的话，三天都看背面你也觉得不难嘛，应该做得到嘛。可是你看到情欲的可怕就在于三天都做不到啊。所以其实作者在这里最精彩的部分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该知道的事情都知道以后，你就是做不到的时候大概必死无疑了。所以他特别安排了这样一个菩萨，而且教的方法也不难，只是正面反背面而已，这么简单的方法。好，然后这个道士走了，道士走了以后众人苦留不住，本来很多人在留这个道士吃饭啊什么，他就走了。那贾瑞就拿了镜子，贾瑞拿了镜子以后想这个道士倒有蛮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看看啊？就拿起风月宝剑来，然后就照了反面，就照他的意思说只看反面嘛，就不可以看正面，就看到一个骷髅站在里面。好，我们看到一个骷髅站在里面，在西方的美术史里面常常有骷髅，就是我们看到圣杰洛姆，我们看到马德莲娜修行的时候旁边都有骷髅头，骷髅头一直是一个修行的代表，就告诉你说生命的终结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你每天看每天看，你也提醒自己我最后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对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其实就知道它是假的。其实这个作者很清楚的说，风月宝鉴是要度化贾瑞，告诉他说你最后就是这个样子，那你现在有什么好邪思妄动的，你所拥有的东西也不过就是一个幻象啊，一个幻象。可是问题是说 这个苦鲁一出来，吓得贾瑞连忙掩了，然后就骂道士混账，如何吓我。好，你看到所有的正面的点化到最后会变成他怎么吓我，他干嘛要拿这个苦鲁来吓我。可是事实上有没有发现，苦鲁当然是生命最后的本质，自古以来所有人最后的形象就是一个苦鲁的形象而已。所以他不要看这个，他说如何吓我，那我到再照照正面是什么。你看他道士刚刚走，他就忘了道士跟他说千万不要照正面，他就翻过来。为什么？因为反面不好看啊，所以他就翻过来。那么看看正面是什么，想着将正面一照，只见凤姐站在里面啊。他看到了什么？看到他自己朝思暮想的那个幻象。所以有没有镜子都不重要了，是说他就是没有办法忘掉凤姐。所以王熙凤变成了他的致命伤啊，他变成了不断要招他进去的这个人。所以王熙凤站在里面招手叫他，所以贾瑞心中一喜，你看被调戏弄到这个样子，捉弄到这个样子，还是高兴得不得了，荡悠悠的觉得进了镜子啊，荡悠悠用得极好，其实已经快死了，大概就是那个精神又进去了，荡悠悠的觉得进了镜子，与凤姐云雨一番，又跟凤姐做爱啊，又发生性的关系，云雨一番。凤姐又送他出来到了床上，哎呦一声，一睁眼镜子从里掉过来，仍然反面立着一个骷髅。好，所以你看到这一段的写法完全像神话，可是非常精彩，就是我们看到人生的两面，刚做完爱一出来发现骷髅又在面前，其实就是生死，然后所有的繁华跟幻灭之间的关系，所有你觉得肉体上的情欲上的满足快乐跟一种死亡的空虚都在对比，一直在对比，可是这么巨大的这个点醒他没有办法领悟啊，他就大叫了一声，然后镜子里面还立着一个骷髅，然后贾瑞自觉汗津津的底下移了一滩精，就他其实后来在床上是移精而死，就是因为他一直看镜子，一直幻想他在跟凤姐在做爱。所以我想写到情欲的悲伤大概没有像这个小说写到这么惨的啊，就是一次又一次就是耗尽精血，就是一直跟凤姐要做爱，好像他自己也已经甘心如此了。前面刚好讲的就是说我来我来，死了我也来啊，你这个时候忽然想到他刚刚讲的我来我来，我死了也来，那现在就是一次一次到镜子里面去做这件事情。那这是一个最难堪的画面，在病床上的一个最难堪的画面，可是我要讲的是说大概真的就是冤孽啊，就是其实他要还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冤孽之债的。所以心中到底不足，所以还觉得还不满足，又翻过正面来啊，再看，然后又看到凤姐又招手叫他进去，他又进去，如此三四次。好，你看到人大概无奈的最后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次不够，两次三次，可他就是不要看那个骷髅，可是每次他从镜子一出来就看到那个镜子掉下来就是反面，就是那个骷髅头站在里面，所以他就是永远不能够面对生命最后本质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跛足道人其实当然大家也知道说他必须要走了，那走前给他看一看镜子，那你自己知道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啊。到了这次刚要出镜子来，那最后一次要出做完爱要出来镜子了，只见两个人走来拿铁锁把他套住，就是死亡之神来了啊。在中国古代的小说里讲的拿着铁锁来的都是阴间的差事啊，阴间的差事。那西方常常是一个拿镰刀的，就是死神啊，死神。那么在中国的古代戏曲小说里都是拿铁锁，就是锁住，就是像犯人一样锁住就走，把他套住拉了就走。那贾瑞就说让我拿了镜子再走，你看他这个时候说拿了镜子再走，拿了镜子是因为凤姐在里面啊。他说我拿了镜子再走，那只说这句再不能说话了。那旁边服侍贾瑞的众人只见他原来还拿着镜子照，结果掉下来仍睁开眼，实在是呕内，最后镜子落下来便不动了啊，贾瑞就死了。贾瑞的死亡旁边的人其实完全看不到到底贾瑞看到了什么东西，因为大家看到他只在照镜子，因为贾瑞看到的东西他们是看不到的，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那个幻象跟情欲，别人其实都看不到，只有自己知道。所以他就在镜子里面一直照来照去，他在病床上死掉。可旁边的人其实完全不知道，所以大家就很气，就觉得是那个道士作怪，就觉得道士害死了他，什么妖精，怎么他会照镜子照镜子就死掉了。所以其实很有趣，就是你看到完全像荒诞不经的神话，可是这么真实啊！就是你在人生里常常会身边一个朋友那种折磨，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样子。那我想我们看不到镜子里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受的是什么折磨。好，我想这些部分都在作者写贾瑞的部分写到非常非常的深。那所以我也很希望说，贾瑞这样的一个死亡，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很深刻的作者的悲悯之心，特别安排了这个道士好像要度化他。那如果贾瑞没有被度化，以后的读者会被度化吗？其实我们也不敢相信，作者大概也不敢抱这样的心，只是觉得即使不能度化，你最后其实知道人都有共同的悲哀或者共同的无奈在里面。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才是《红楼梦》真正让人领悟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太简化的认为《红楼梦》就是让你最后领悟佛道，四大皆空，然后就出家，就像高鹗后四十回补的，就是林贾宝玉后来就出家了。我觉得是太简单的说法。我觉得这个作者对人生有这么多的经验，他最后也知道你到庙里你也可能心不安静啊，你说不定还把镜子带到庙里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作者有很大的感觉是让你觉得到最后度化都成空，因为你自己在那个度化里没有领悟的话，你就是一次一次受人生的这个折磨跟煎熬。那么其实他讲得非常深，而这个深也让你感觉到毕竟修行是要回到人间修行，回到生活里修行，甚至回到情欲里修行。那这个部分恐怕就很难是一般人能够懂的啊！就是如果真的是情欲，就必须在情欲里修行。所以我也不觉得贾瑞不是一个修行的态度，很可能这是他这一生修行的方法，就是用这么难堪的方法修行，去度化他自己。好，所以旁边的人就看到贾瑞不动了，死了，众人上来看看，已没了气，那身子底下冰凉则湿，一大滩金。好，其实真的是死相很难看，很惨的一个样子。所以他用了一个很丑陋的方法，脏的方法描写了贾瑞的情欲啊，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写法其实是非常非常在文学里不容易做到的。然后大家就看到他已经死了，才忙着穿衣抬床。古代有一个习惯，人死了以后要从卧房里抬到正厅里，抬到客厅里啊，就是入殓的那个情形，穿衣抬床。那这个你看到这个祖父祖母贾代儒夫妇哭得死去活来啊，这个时候才哭。那平常的教训这么严，然后也从来不了解他这个孙子已经到20岁。大概有很多问题应该要解决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的长辈的哭有什么用处啊？其实我常常会觉得，就是那种人的了解，其实真正的爱绝对是了解。可是如果在一个不了解的状况，一直是责罚，而禁制他所有的那个人性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其实到最后下场就是这样。然后最后他还怪别人，他也不觉得他自己错了，就说那个何方道士拿了这个妖镜，他要去骂那个道士，所以大骂道士是何妖精，若不凿毁此物，于是这个遗害于世不小。你看这些语言都是贾代儒的语言，对不对？贾代儒永远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好，就对人间会有道德上的不好啊。所以你会看到那些要剪电影要剪来剪去，小说要删来删去，然后要什么坏东西都要烧掉的，不让年轻人看的，其实这里面就是禁忌。所以这个曹雪芹这个作者很有趣，其实贾代儒就代表了一个东烘，就是他是一个严格的规矩，说这个镜子对人间不好，所以赶快把它烧掉了。可是这个道士就来了，好，就叫人把火架起来烧，然后只听到，你看到这个是用神话写法，镜子哭起来了，那个镜子就在哭，然后说谁叫你们瞧正面，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注意这句话，这个镜子变成了人了，镜子告诉大家说，你们烧我干嘛，本来不是叫你不要看正面吗，你干嘛要去看正面，你自己要去看正面，何苦烧我，以假为真。好，这里就说人世间这么多假象，你自己要把假象当真的东西，你为什么怪我。好，这是《红楼梦》里面非常深的格言啊，以假为真。其实我相信我们都在以假为真，就是不同程度的以假为真。 所以作者其实对人生最大的痛跟最大的悲悯也在于说，其实他觉得人活着本来就在以假为真。我也不觉得说做了道士做了和尚就不是以假为真。其实我觉得《红楼梦》最深的部分就是这句话，以假为真，就是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假，我们都把它当成真的。那作者也没有讲说到底什么是真的，那真的就是那个苦鲁吗？那如果是那个苦鲁，那成为那个苦鲁之前生命到底要如何度过，怎么自处，他其实也没有讲。那么所以这里面只是一个提醒吧，让你觉得我们所眷恋而执着放弃不了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假的。那你刚跟自己说啊，这些都是假的，过一会儿你又出去，你还是要担念那个东西啊。就是我想人本来就是如此，所以《红楼梦》其实我不觉得它一定是要你说你放掉这个东西，它只告诉你说，你如果提醒自己以假为真，其实执着好一点点不见得会好到多少。那这个时候镜子的哭声其实非常动人啊，镜子在火里面哭说，你们以假为真，你们干嘛烧我。好，然后跛足道人就从外跑来了。这个跛脚的道士说，谁毁风月宝剑，无来救也啊！所以他就要拿回他的风月宝剑，说着直入中堂，抢入手中，飘然去了。所以这里面有一点是让你觉得道家或佛家的这个点醒跟点悟跟儒家是不同的，不同的另外一种教育。而这样的一个教育可能在人世当中点醒我们以假为真，可是也不见得它只是一个单一的真理。因为文学不是哲学，它并不希望你把一个小说最后认为它只是一个格言跟真理奉为一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很不赞成很多人读《红楼梦》一定读说啊，我读《红楼梦》我领悟了，所以我如何如何。其实《红楼梦》它的领悟永远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让你每一时每一刻一直在增加东西，永远觉得我昨天想的应该是如此，我第二天看《红楼梦》可能又有所修正，又发现对人生又多懂多了解一些，以为是真了，可是第二天就觉得昨天领悟的其实还有一点假。所以那个是《红楼梦》为什么会一直读下去的原因，是让你觉得其实是一直修正啊，生命是一个一直修正的过程。好，贾瑞死掉了，当下带如料理丧事，各处去报丧，三日起经，七日发引啊，三日找了和尚道士来念经，七日发引，然后就把这个灵柩寄灵于铁槛寺。好，你看到铁槛寺是贾家的一个有点像家庙一样，这个铁槛寺是说铁门槛，就是有一个门槛你永远是跨不过去的，其实在讲死亡这个东西。所以这里面很有趣，就贾瑞先死了寄灵于铁槛寺，接着秦可卿死了寄灵于铁槛寺，人最后走的地方是一样的。秦可卿的高贵优雅跟贾瑞看起来的卑微难堪，最后其实寄灵于铁槛寺是一样的。那贾瑞的这个死其实引伏了，马上翻过来十三回就是秦可卿的死啊，就是秦可卿死，还有林黛玉爸爸的死，三个死亡其实夹在一起。就林黛玉回南奔丧，因为爸爸去世啊，就林如海的去世。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办丧事，然后就日后带回原籍，当下贾家众人齐来调问。这个带回原籍当然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因为贾家如果是曹雪芹家的话，他们原来是北方人，后来到南方做巡盐御史，所以过去的习惯就是灵柩要还到原籍去归葬的，所以可能在南方暂寄于庙中，然后再归葬到北方。所以他当然没有讲原籍在哪里，可是讲到原籍都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当下贾家众人齐来调问，荣国府贾赦赠银20两，贾政20两，宁国府贾珍也有20两，别者族中贫富不一，或3两或5两，不可胜数。那另外有各同窗家也分私凑了20-30两。那贾代儒家道虽然淡薄，就是蛮穷的，可倒也丰丰富富完了此事，啊，完了此事。所以贾瑞的故事到这里告了一个终结，啊，一个小说里最微不足道、最卑微的人，可是其实是重要的一章，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就他的整个死亡办完。 那我们也不晓得贾强贾蓉那50两银子后来到底要了多少。那凤姐在这个时候会不会心里面会有一丝丝的不安，我们不知道，那作者也没有写。可是贾瑞作为一个主要的线索在这里做了一个结束，所以他在收尾的部分带到下面要讲到的就是林如海的这个死亡。好，所以林如海的书信到这年冬天的年底，林如海的书信寄来，却未身染重疾，写书特来接林黛玉回去，因为爸爸生病病重了，所以要接女儿回去。贾母听了未免又加忧闷。你就会发现这个家族里面好像一直在出现丧事生病，所以贾母这个老太太就有一点难过了，只得忙忙的打点黛玉起身。那宝玉大不自在，因为宝玉跟黛玉一起长大，两个老在一起，你看好久没有讲宝玉跟黛玉了，现在又回来，所以宝玉大不自在。可是争奈父女之情，就是人家爸爸病重，女儿要去南方，那过去这个探病一走真的走很久的，所以宝玉很不自在，可是也没办法，也不好拦劝，所以贾母就一定要贾琏送他去，因为贾母最疼这个外孙女，那么路上这么长不放心，所以就叫王熙凤的丈夫贾琏送林黛玉走，那仍叫带回来，就说如果爸爸丧事办完还要把林黛玉再带来，因为贾母疼她啊，就怕这个外孙女没有一个照顾，所以一应土仪盘缠，就是路上要带的钱带的送人的这些土产，那不消繁琐都准备得非常好，自然妥帖，然后作速择了日期，就选了一天可以出发的日期，黄道吉日，贾琏跟林黛玉就辞别了同人，带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要知端地，且听下回分解。所以这里面我们下一回就会看到林如海的死，可是林如海的死其实是一个背景，并没有很着墨的描写，倒是重点是秦可卿的死，秦可卿的死亡。秦可卿的死亡是从王熙凤写起，王熙凤在睡觉忽然梦到秦可卿来了，秦可卿站在他的床前说，婶婶你还在睡大觉，所以这个家族如果你不再整顿的话，这个家族要败落了。那结果王熙凤吓醒了，吓醒发现是一个梦，就觉得不好，忽然听到丧钟，秦可卿死亡，所以也是王熙凤感觉到。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在这几个死亡事件里面，其实因为王熙凤对现世有很大的眷恋，所有的权势都抓在手上不放的，可是其实你会发现贾瑞的死，秦可卿的死，其实也在点化王熙凤，就是有什么东西不能放手，你这么厉害，有一天不是也要去那个铁槛寺吗？所以作者其实伏笔拉得很长，你会发现王熙凤是最不容易领悟，因为她对现世的东西最爱恋，她连那个300两银子都要高利贷，每天要那个高利贷的银子的，所以其实王熙凤最不容易领悟这个东西。可是偏偏这些死亡发生的时候都是托梦给王熙凤的啊，就是跟王熙凤有关的一些事件。所以我想下一次我们会讲第13回、14回、我们可以看到秦可卿的死亡变成这个家族第一次办大事，那所有的王爷来祭吊，然后他们怎么样办丧事的那个过程，哇，那个风光排场到惊人的地步。那么甚至为了秦可卿死亡，贾蓉还没有做官，没有官衔，所以丧礼不好看，特别去捐了一个官，捐了一个五品官给贾蓉，所以整个的丧礼就要以五品的夫人这个辈分来做。那么这些都是当年的那种官场里面的排场啊，我们大概从来不觉得丧礼就是很悲哀嘛，干嘛要弄到这？可是过去不是，丧礼是排场，是摆给人家看的啊，就是这里面有多少多少的这个家世的这种威严跟威仪在里面啊，所以我想我们下次就转到秦可卿的这个部分来谈。